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在周二晚的国情咨文讲话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共有2处提及中国，分别谈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和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上与中国的合作。他说，我向我们的公民承诺，我们将征收关税，以应对中国对美国就业岗位的大规模窃取。我们的战略奏效了。几天前，我们与中国签署了突破性的新协议，将捍卫我们的工人，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为我们的国库带来数十亿美元，并为在美国制造和种植的产品开拓广阔的新市场。他说，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包括与习主席的关系。他尊重我们所做的，因为坦率地说，他们永远不会相信自己可以年复一年、十几二十年的做他们所做的事情而逃脱惩罚。而我们国家没有人站出来说够了。现在我们要重建我们的国家，这正是我们正在做的。此外，保护美国人的健康也意味着抗击传染病。我们正在与中国政府协调，密切合作，应对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我的行政当局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保障我们的公民免受这一威胁。日本厚生劳动省5日表示，停靠在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有10名乘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艘邮轮曾经搭载过一名感染肺炎的香港乘客，船上其他大约3700名乘客4日被隔离在海上，其中133人接受了检测。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已经将肺炎感染者运送上岸，随即由横滨市消防局负责送到医疗机构。这艘邮轮上有2700名乘客，机组员大约1100人。乘客主要是日本人，其次是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各国人士。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周二宣布，为了开发治疗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方法，美国卫生部将扩大与再生元制药公司的现有合作。这些政府与私企之间的合作，在卫生部备灾应对办公室、卫生部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局与再生元制药公司之间展开。双方将利用他们的合作协议开发多种单克隆抗体。这些抗体可以被单独或组合使用，治疗目前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这些单克隆体抗体由单个细胞克隆或有具有相同抗体分子的细胞系产生。抗体与病毒的某些蛋白质结合，降低病人感染人体细胞的能力。另一方面，泰国一家医院为3名新冠状病毒重症患者使用了抗流感药物奥司他韦和抗艾滋病药物洛皮纳韦与里托纳韦混合的鸡尾酒疗法。该医院院长透露，其中一名患者，一名71岁的妇女，在服用鸡尾酒药物48小时后显示出好转的迹象。日本共同社报道，根据不只是一个外交渠道得到的消息，为习近平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日中双方政府原定本月中旬要举行先期准备会议，但是4日决定推迟，主要是肺炎疫情持续延烧。报道还指出，原本日中双方以4月上旬为主轴，规划习近平访问日本的7成也出现推迟的可能性。距离原先规划习近平访问日本只剩下2个月，要能顺利完成，得看中国政府能否早日阻止疫情的蔓延。报道还指出，一旦习近平确定推迟访日，将对进一步改善日中关系带来打击，也让肺炎的因应对策影响层面给予外交。以上是新闻播报，谢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现在继续跟着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在上一讲里，我们跟着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去芝加哥的夜总会听音乐。
那今天呢，我们跟 Richard 的弟弟 Robbie 和他的两个朋友一起到购物中心的游乐厅玩电子游戏。 Robbie 的两个朋友，一个名字叫 Jimmy， 另外一个叫 Joseph。
Robbie 玩的游戏呢是猫鼠大战，他操纵的是猫，但是却被老鼠打得东逃西窜。 Robbie 好不容易把老鼠收拾掉，又听同学说英文老师要离开学校，于是赶紧去和老师告别。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sgusting， D-I-S-G-U-S-T-I-N-G， Disgusting 是形容词，意思是讨厌、恶心。
Lick， L-I-C-K， Lick 是个动词，意思是舔。
Poetry， P-O-E-T-R-Y， Poetry 名词，解释为诗歌。
Assign， A-S-S-I-G-N， Assign 是动词，意思是分配、指派。
Tense， T-E-N-S-E， Tense 是名词，在课文里指英语语法的时态。
Principle， P-R-I-N-C-I-P-A-L， Principle 是名词，意思是学校校长或负责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Hey, Robbie, 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Ugh, that's disgusting.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Jimmy, 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Yeah, you and who else?
William Shakespeare.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Please, not poetry. 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 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Was impossible.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Mr. Pollard is leaving.
Come on, who cares? 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Hey, Stewart!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好，刚才我们把整个英文课文听了一遍，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obbie 和两个同学在游乐厅玩电子游戏。 Robbie 玩的游戏是猫鼠大战， Jimmy 要 Robbie 让他玩一会儿，可是 Robbie 刚操纵猫把老鼠吃掉，他不想善罢甘休。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Hey, Joseph, 你是不是快玩完那个游戏了？让我玩一会儿好吗？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没门 Jimmy. 你问问 Robbie, 他的游戏可能快完了。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啊，哎呀，真悬呐。看着吧，现在看猫的了。Meow!
Hey, Robbie, 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Hey, Robbie, 行了吧？让我玩一下这个游戏。你玩这个猫鼠大战的游戏至少有15分钟喽。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 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是啊，直到现在老鼠一直占上风，马上就好了。那个猫随时都可能抓住那只老鼠，然后整个把它吞掉，看见了吗？嗯，猫把它吃了。
That's disgusting.
啊，真恶心。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有什么恶心的？猫吃老鼠，事实就如此嘛。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对，但是你在谈这事的时候，非得舔嘴唇吗
？Jimmy, 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 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Jimmy, 我们是在购物中心的游乐厅里玩电子游戏，那是一张猫吃掉老鼠的电脑图像。
到游乐厅玩电子游戏是很多人的最爱，而且喜欢玩电子游戏的还不只是青少年。我经常在购物中心的游乐厅里看到成年人在游戏机前面忘我的奋战，表情之急切和儿童没有什么两样。
哎，肖华，这么说你也经常光顾游乐厅了？
没那事儿，我已经金盆洗手，早就不玩了。不过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对电子游戏特别着迷，明明第二天上午就要考试了，我呢却一次又一次的玩那最后一局，一直玩到深夜。
哦，那你一定理解 Jimmy 想要玩一种游戏而玩不上的那种感觉。 Jimmy 急迫地问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你快玩完那个游戏了吧？ To be done with something 就是做完一件事情。
哎，这个句型经常在生活中使用。 Are you done with the pen? 你这支笔用完了吗？Are you done with the book? 你这本书看完了吗？
Okay, we're done with this type of sentence. 好，有关这种句型啊，我们讲解完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短语 close call。
Close call 这个短语既没有 close 的意思，也没有 call 的意思。我们必须要把这两个词 close call 作为一个独立的短语来记。它的意思就是差一点儿。千钧一发，一辆飞奔的汽车从身边擦过而没有撞到人，或者走钢丝的演员晃了几晃却没有掉下来，都可以说 That was a close call， 真悬呐！
危险的事情发生了，心里会感到很悬，但是如果还没有发生而随时会发生啊，那就更悬了。随时可以用 any minute now 来表达，也可以说 any moment， 甚至啊Any second.
Robbie 操纵的猫最后把老鼠吃了。Jimmy 看到电脑上的图像直喊恶心。That's disgusting. Disgusting 这个词呢也是非常有用的。看到猫吃老鼠那血淋淋的画面确实是 disgusting。看到有人随地吐痰呢也可以说 disgusting。
甚至啊，对那种不守秩序、贪小便宜，以及那些你认为不符合社会风尚的行为，你都可以说 disgusting。
但是 Jimmy 对 Robbie 说的一句话我不太相信，他问 Robbie，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你在讲猫把老鼠吃了的时候还要舔嘴唇吗？ To lick one's lips 就是舔嘴唇，难道 Robbie 真的觉得老鼠好吃而舔嘴唇吗？
那当然不是了，嘴巴干了也会舔嘴唇嘛，这和猫吃老鼠的电脑图像是没有关系的。
Robbie 对 Jimmy 说，那只不过是一场游戏，并且还引经据典地说，整个生活都只是一场游戏。这样就是他们想起学校的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怎么了？你是什么意思？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Jimmy， 这只是一场游戏嘛。事实上有人说生活本身也就是一场游戏。
Yeah, you and who else?
什么？除了你还有谁这么说？
William Shakespeare。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威廉·莎士比亚，整个世界是个舞台，男男女女都是演员而已。
Please, not poetry. 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 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请你别谈诗啊，星期六上午我可不需要什么莎士比亚，这会让我想起 Pollard 先生。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Pollard 先生，那英文老师？拉倒吧，他留的作业太多了。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你们呢？人家 Pollard 先生是在尽他的职责吗？
我们以前多次提到 get 这个词的用法。get 这个词也许是英文里最常用、意思最多、同时也是最难掌握的一个词。不过呢，这也没什么捷径，只能逐渐学习，慢慢的掌握。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再讲解一个用法 get at。 在课文里 Jimmy 问 Robbie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这里的 get at 意思是表示、说明，也就是说你想说什么。 at 在这里呢是个关键，如果没有 at 就成了 What are you getting? 你得到什么。
get可以和很多其他的词搭配成词组，这就够复杂的了。但是啊，这还不算完，搭配出来的词组啊，就像很多单词一样，就有很多意思。比如说 get at 在这课的课文里是表示、说明，但是呢，它还有指责、攻击的意思。例如 He always tries to get at Andrew， 他总是指责 Andrew。
Robbie 对 Jimmy 说别那么认真，实际上生活就是一场游戏， Life is just a game。 Robbie 呢还借用了莎士比亚的话，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整个世界是个舞台，男男女女仅仅是演员而已。
可是 Jimmy 的注意力不在于人生观， Robbie 引用莎士比亚的话使他想起学校里教英语的老师，于是他说 Please, no poetry。 也就是说，哎，拜托你别提诗的事儿啊。
Poetry 是诗，那 poem 也是诗，可是两者的意思呢有一些区别。 Poetry 一般呢是指广义上的诗，比如 A book of poetry 诗集， Historical poetry 史诗。而 poem 呢则是指具体的一首诗，比如 A poem about love 一首爱情诗。
一提到诗呢，Jimmy 就想起英文教师 Pollard 先生，也就是他觉得星期六想起上课、念书这些事儿让他很扫兴。在旁边玩游戏的 Joseph 也马上说 Give me a break。
这句话可不是说让我休息一会儿，而是在说啊，算了吧，拉倒吧，往往呢是有不满的意思。那 Joseph 为什么不喜欢 Pollard 先生呢？因为啊，他留的作业太多了。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Robbie 在和同学谈论 Pollard 老师的时候，才知道 Pollard 先生马上就要搬到外州去了。他于是连爱不释手的电子游戏也不玩了，马上要去和老师说再见。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Robbie, 你错了， Joseph 是对的。Pollard 先生不公平，他讲莎士比亚的课太难了，根本就没办法应付。
Was impossible.
以前没法应付。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以前没法应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我是说那是过去时，也就是已经过去的事了。你觉得我会是什么意思？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我今天上午从 Pollard 先生家门口过，看见一辆搬家的货车停在门前，那儿还有好多纸箱子。
我们以前讲过，美国人讲话一般比较客气，不会直截了当地说你错了。可是呢，在今天的课文里， Jimmy 对 Robbie 就是这么直截了当， You are wrong。
所以我们才说呀，一般比较客气。Jimmy 和 Robbie 既是同学又是好朋友，所以相互之间说话就免去了那些客套。其实这点啊，和所有国家的文化都一样，好朋友之间往往就没有那么多的客套。
那么 Jimmy 说 Robbie 讲的不对，因为啊，他认为 Pollard 先生教的课太难了， too hard。 在这里呢， hard 是难、困难的意思。 Jimmy 还说啊，那门课难的简直没法学， impossible。
在接下来的对话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英文中时态变化对句子含义起的作用。 Jimmy 说 Is impossible. Is, I-S 是现在时，他说的是 Pollard 老师的课不可能好学。但是 Joseph 说 Was impossible. Was 是过去时，说的是过去的事，现在已经不这样了。
虽然啊，只有一字之差，严格的说啊，只有一个字的时态之差，但是呢，却表达了不同的意思。再比如说 ，John 问 Susan， "Isn't Mary your friend? Mary 不是你的朋友吗？" Susan 回答说 ，"She was， 她以前是。"意思呢，就是现在她不是我的朋友了。
Robbie 听到 Joseph 用过去时，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他是什么意思 ，"What do you mean?"这是在没有明白别人的意思的时候常用的问话，回答的时候通常说 I mean 什么什么。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Joseph 看见 Pollard 先生家门口要搬家的样子， Jimmy 又听说有一位英文教师要搬到外州去，所以 Robbie 断定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了，于是他决定马上去和他喜欢的老师说再见。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Pollard 先生大概要搬家。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你知道吗？我星期五在校长办公室听见有人说啊，一位英文老师要搬到马里兰州去。我想啊，那一定是他。
Mr. Pollard is leaving.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吗？
Come on, who cares?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行了，谁管这事儿？咱们走到披萨店买点汽水吧。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你们去买汽水吧。我喜欢帕勒先生，没错，他是位严厉的老师，但是我从那儿学了很多东西。他是位好老师。
Hey, Stuart, where are you going?
Hi, Stuart, 你去哪儿？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我要去跟 Pollard 先生说再见。
Jimmy 对 Pollard 先生的离开并不感到惋惜。Who cares? 谁管他？意思是说话的人啊，根本不在乎。严格的说起来呢，这种说法不很礼貌。
Jimmy 对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毫不在乎，他还提议一起去买 soda。美国人说 soda 通常就是指汽水，也就是带碳酸气的软饮料。
Robbie 可没有心思去喝汽水，他认为 Pollard 先生是一位优秀的老师，所以转身就去向 Pollard 先生说再见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Hey, Robbie, 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 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Ugh, that's disgusting.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Jimmy, 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 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Yeah, you and who else?
William Shakespeare.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Please, not poetry. 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 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 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Was impossible.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Mr. Pollard is leaving.
Come on, who cares? 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Hey, Stuart!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obbie and his friends Saturday morning? They were playing video games in a shopping mall. Who did they mention while playing the video games?Mr. Pollard, their English teacher. What did they think of Mr. Pollard? Jimmy and Joseph thought Mr. Pollard was unfair and his class was too difficult. Did Robbie agree with Jimmy and Joseph? No, he thought Mr. Pollard was a good teacher.Why did Robbie suddenly decide to leave the shopping mall? He wanted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位听众，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美国参议院外交重量级参议员星期二在国会山会见了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后任副总统赖清德。议员们在会面中重申强化美台安全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被充分包含在全世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努力中。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李施在与民主党资深参议员梅嫩德斯以及亚太及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一起会晤赖清德后发推说，他欢迎台湾后任副总统赖清德来到美国国会。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我期盼在未来的日子里与赖先生一起就共同利益及重要事项合作。李施说，他在会面中对台湾被充分纳入国际社会应对冠状病毒疫情的努力表达支持，说受影响的国家必须能够从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卫生专家获得他们所需的信息。他鼓励随疫情发展，这个过程能够得到充分的合作与透明化。在周二晚的国情咨文讲话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共有两处提及中国，分别谈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和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上与中国的合作。他说，我向我们的公民承诺，我将征收关税以应对中国对美国就业岗位的大规模窃取，我们的战略奏效了。几天前我们与中国签署了突破性的新协议，将捍卫我们的工人，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为我们的国库带来数十亿美元，并在为美国制造和种植的产品开拓广阔的新市场。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包括与习主席的关系。他尊重我们所做的，因为坦率地说，他们永远不会相信自己可以年复一年、十几二十年的做他们所做的事情而逃脱惩罚。而我们国家没有人站出来说够了，现在我们要重建我们的国家，这正是我们正在做的。此外，保护美国人的健康也意味着抗击传染病，我们正在与中国政府协调密切合作应对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我的行政当局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我们的公民免受这一威胁。日本厚生劳动省5日表示，停靠在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有10名乘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艘邮轮曾经搭载过一名感染了肺炎的香港乘客，船上其他大约3700名乘客4日被隔离在海上，其中133人接受了检测。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已经将肺炎感染者运送上岸，随即由横滨市消防局负责送到医疗机构。这艘邮轮上有2700名乘客，机组人员大约1100人，乘客主要是日本人，其次是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各国人士。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周二宣布，为了开发治疗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方法，美国卫生部将扩大与再生元制药公司的现有合作。这些政府与私企之间的合作，在卫生部备灾应对办公室、卫生部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局与再生元制药公司之间展开。双方将利用他们的合作协议开发多种单克隆抗体，这些抗体可以被单独或组合使用，治疗目前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这些单克隆抗体由单个细胞克隆或具有相同抗体分子的细胞系产生，抗体与病毒的某些蛋白质结合，降低病毒感染人体细胞的能力。另一方面，泰国一家医院为3名新冠状病毒患者使用了混合药物的鸡尾酒疗法，一名妇女在服用药物48小时后出现了好转的迹象。以上是新闻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2月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武汉封城已经持续了近2个星期，是否有效控制了疫情？从各地确诊病例还在不断攀升来看，封城的防疫效果仍待商榷。与此同时，封城的负面效应却在迅速的积累，交通停运，大量患者无处就医，民生紧张，物资短缺。中国学者胡星斗在最近发文，他以大禹治水是疏通而不是防堵为例，呼吁当局尽快解封武汉，改采现代治理模式，才能够加速抗击疫情。在疫情依旧紧张的时刻，解封武汉是否恰当？学者的建议有何依据？而所谓的现代治理模式是什么呢？在人道和防疫之间，如何才能取得平衡点？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深入的探讨。第一位是在北京的独立智库公共卫生治理项目执行主任贾平先生。贾平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在香港的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雄先生。刘先生您好，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观众朋友，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发表此文要解封武汉的胡星斗教授呢，他原本同意要参与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但是后来呢他表示他受到了压力，所以不便接受采访。不过他说我们仍旧可以继续就他的这项建议来展开讨论，他也想听听各界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贾平先生还有刘梦雄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谈谈您二位的看法，也欢迎观众朋友提出您对于武汉是否现在就解封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建议适当吗？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首先我想先请刘梦雄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呢。我想在介绍这个胡星斗教授他的几个论述之前，就先请您简单谈一谈局势发展至今，刘先生您觉得解封武汉适当吗？为什么？
不妨反过来问，如果武汉不封城将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今天2月4号，那么到今天晚上呢，大概20点左右，全国这个新型冠状那个病毒的肺炎呢、确诊人数是20,522人，而其中武汉的确诊人数呢是6384人，占全国确诊人数的31%。而到此时此刻来讲呢，就统计数字说是全国因为这个武汉肺炎死亡人数是426人，然后呢武汉的死亡人数是313人，也就是说到那个今天来讲呢，武汉因为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的人数占全中国的73%，本身数字已经够震撼，但其实实际的情况可能比官方公布的要严重很多倍。根据内地民众讲，加多和零就差不多。因为按照日前《财经杂志》所讲，他访问了他们的5个记者啊，访问了10几个那个家庭，基本上都是全家感染的。有一个定点的这个医院的医生说，那天呢有120多个发烧的病人来求诊，重症的呢有80人，但是一床难求，只收了5个人入院。另外有一个定点医院的医生透露，他们那个医院收了600个病人，由于不知什么缘故缺乏测试的试纸啊，结果呢不可以去确诊，也就是说收了600多个。就没有一个是这个经过测验以后啊，去这个确诊是肺炎的。所以呢，实际上里头的这个确诊的人数啊，比官方公布的要多得多。实际上死在家里、死在半路里头的人呢，也比官方里头所讲的多得多。你看武汉市里头，7家那个火葬场， 那个那60多个焚化炉啊，日夜开工啊，甚至连运尸车啊都这个运不了，要用货车来装运的尸体。有一个叫方斌的武汉市民，日前去了武汉医院里头啊，去拍些，短短了5分钟之内就看到8具尸体，结果呢被国宝当天晚上上门来搜查他的电脑啊，然后呢还把他扣押了几个小时。所以实际的情况这么严重的时候，如果武汉不封城，你知道武汉现在来讲呢走了500万人，还有这个900多万人，按照那个韩国、日本、台湾、美国、法国撤侨的人，比如说那个韩国撤走了368个侨民，当中来讲有18个是确诊的受感染的，那么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嘛。如果按照这个样子不封城的话，武汉那个几百万人来讲呢，既然武汉本身是一床难求，连基于医院都难以进，所以当然就跑到全国各地去了，这个样子就带来很大范围里头的扩散，造成是更加严重的这个疫症。所以呢就从这个局部来看，最主要是封城的措施来得太晚了，是必要的，但是配套的措施啊，由于腐朽的这个官僚架构，没有这个具体的配套措施，例如给医院里头的救援那个那个药物啊，防护那个用具啊，以及其他医疗器械不到位，对困在围城里的900万的市民的衣食住行里头的物资的供应不配套交通不配套，所以呢，这个是。封城有必要，但是呢要有配套措施里头的跟上才行。
好， 好，谢谢刘先生。那么贾平先生能不能也请您
现在来讲解封来讲了，
好，刘先生，好，我们稍后再来谈一谈这个您的其他的看法，不过我想给时间给我们的贾平先生谈一谈，您同意现在解封武汉吗？那么您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我现在呢不太同意立即解封武汉，这个我以前的这个观点，之前的观点，我一直的观点，实际上我同意这个部分的同意这个刘先生的观点，封城是无奈之举，封城呢在当时呢是一个就是没有选项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它是有一定的效果的。但是我们要讲的，根据研究呢，在这个封城之前，那么。有两到三份国际研究，就包括这个香港学者的研究，在 Lancet 上研究，都表明了大概是1月25号到2月4号之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10万到20万人在高峰左右这个时间段，他的感染者或病患，所以因为晚了，因为这个消息泄露这个披露晚了，所以封城已经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了。但是这个前提之下是，这个封城它的效果分析是。它的效果是哪个部分上能产生效果？我把它分为对外和对内两个部分。对外就是切断，从武汉往外走，这个是有效的；对内这个效果是存疑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封城的程序、决策程序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我为什么要强调对内这个效果有存疑呢？就是因为。有没有真实数据来显示它有效果？事实上，我们看最近几天的数据。2月1号以后，武汉改变了自己的政策，湖北方面改变了，突然采取了一些扩大检测，扩的这个就是完善检测流程，然后扩大隔离，就采取了隔离检疫的措施，然后完善治疗的流程，迅速的你会发现湖北及周边地区，包括黄石，它的这个病患的这个收集人数就迅速上升，就说明前期的这个集存的这些量被发现了，这是有效果的。第二，我们看到外省。它的这个同比的这个感染率病患下降，环比下降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实际上是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是对内是有效的，在城内才是真正有效的。那所以我沿着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认为封城它是分对内对外，那对内是可能是效果不是很大，而是采取别的措施，隔离措施才有效。那这个时候采取解封，我为什么反对一时半会儿解封呢？是因为我认为是。就像封城一样，你突然的封城和突然的解封都可能造成现状的这样一种，就是突然的真空，可能会造成不可预测的一些后果。我的态度是应该避免损失扩大，如果是我们应该采取一系列的预判的政策，让这个封城变得没有必要。 就是如果我们解封的话，出现哪些问题，我们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出台这些政策，解决了应对政策，这个时候再去解封，让解封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是我的观点。
刘孟雄先生，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胡金斗教授他的几个论述啊。他特别提到封城，为什么他觉得要解封呢？除了人道的考量，除了经济的考量，除了武汉当地居民的这个民生物资的考量之外，他认为这个封城会起到一个示范的带头作用，会有更多的中国城市加入这样的一个封城措施。确实也是，在武汉封城之后，我们知道温州在2月2号封城了，今天凌晨杭州也宣布封城了，甚至还有网友说下一个可能就是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可能也要被封城。那么这样的一个封城的效应或者它的一个示范作用，那么在很多的地方就发生了这个很多人为了出行但是为了怕疫情发生了这种伤人甚至杀人的这种事件。所以胡金斗教授认为只有解封撤除这些道路的封锁，能够避免这样的一些社会问题持续的扩散。那么我想请教这个刘孟雄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封城也好不封城也好啊，都有它的严重的那个副作用。但是从两害相权取其轻来讲呢，那个武汉市也好温州市也好杭州市好，它的封城啊都是被逼而为的。因为事实上来讲呢，这就是当前那个官僚架构前一阶段里头隐瞒事实、封锁消息、黑箱作业，甚至把提出问题的人加以解决都当作是解决问题啊，这样的混账的那个维稳思维啊造成了这次的浩劫。所以现在的这个封城是不得已的，如果不封城的话，你想想看，武汉市900万人，我看起码再跑多那个三几百万人了，到其他那个全国各大城市，到上海啊，到北京啊，到那个广州啊，到长沙，到深圳了，到香港啊，到台湾啊，到那个欧美日啊等等，这个样子来讲呢，我问你，这个以5%就好了。那你如果武汉这个900万人当中有5%受感染的，已经是45万。按照那个世界里头这个哈佛大学的那个传理学的那个权威所讲的，它的这个传播的感染的速度啊，比沙士疫症非典呢、还要快7倍多。一个人可以传那个3个人。甚至有100个人开会，有一个是这个确诊了，结果可以感染25个人，这样的事例在宁波发生。所以来讲，如果让那个武汉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不封城让他们自由的这个去跑动的话，那么带来给全国全世界带来灾难性的效果，那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封城来讲呢，在局部来看是不可行的，但在全局里头是必要的啊。那个武汉900万人那个市民做出的一个牺牲啊，是为了让14亿人口啊，或者全世界71亿人口啊，避免更大的灾难的一个牺牲。但是封城之后来讲呢，问题是现在的官僚架构里头不作为、乱作为，没有做好配套措施。比如你900万人的这个封城以后，首先在内部里头如何这个去有效的去这个接受病人去治理的？你现在来讲那个80个那个重症的病人，你接受了5个入院而已，600个居然来讲呢连试纸都没有，一个也没有确诊。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任由他们回家自生自灭。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很不舒服，就是武汉发过来的，一家老校里头呢，躺在地上，躺在床上来讲，在那个人来讲了，那个悲哀的那个呻吟了，那个号哭啊，他躺在那里奄奄一息的待毙。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主要是政府，你在封城之后，第一你怎么样来讲呢？举国之力调派这个人手啊，去加强那个武汉里头。本身的那个医疗系统的那个防疫抗疫的那种力量把那个资源里头那个医疗的那个就是说防护的工具啊、防护衣啊、口罩啊以及那个疫苗等等的那个投进去。另外，对困在哪里的市民， 你居然连公共交通没有无所谓，但是呢连出租车也没有了，禁止这个车辆通行，病人了去医院里头连车都没有，那么啊甚至死了在家里的遗体啊要运到那个火葬墙，动的车都没有，你这样来讲呢啊还有蔬菜啊啊那个鱼啊肉啊蛋啊那些啊粮食啊怎么样供应啊，这样就这些来讲，你作为一个所谓的人民政府要为人民这个配套着想嘛，你官方层这些配套措施不跟上，搞得老百姓来头了衣食住行里头啊，衣食住行里头都产生问题，就是产生人道的灾难。所以这不是说如果封城以后做好配套是不会产生这样的人道灾难的。
嗯哼，是好，我想回到贾平先生。贾平先生，那么从刚刚刘孟雄先生的一些分析，确实也有很多方在说，这个您刚刚自己也提，如果草率的封城又草率的解封，这只会使这个情况更加的恶化和严重。那么我们来看胡新斗教授他的建议，那么他当然可能也认识到了这个有关当局对于这个封城之后的一些配套措施做得不够，所以他在他的这个建议里面呢，他说到。如果要解封武汉的话，他认为解封之后应该要以现代治理模式来抵抗这个疫情。那么他怎么提议的呢？他说这其中包括了在严格防护的前提之下，他特别提到了要做好严格的防护，把武汉等地的一些病患患者转到全国的大城市去治疗，那么这可以发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也可以解决武汉人看不上病，减少他们在家被隔离死亡的情况。贾平先生，能不能谈谈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建议，您的看法，它行得通吗？
我觉得胡先生的可能本意是好的，但是呢，他可能呢，对于这个，因为他专业，他专业问题呢，他可能不是不太了解这个公共卫生学这个背景的这个知识，那么这里面他混淆了，或者其实已经很多人都混淆了这个封城和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隔离或隔离检疫这个概念。
嗯，
这个封城呢，实际上是一个非标准的动作和行为。实际上，封城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这个城一个好端端的城市封起来以后呢，你把病人和非病人，就是健康人混在一起，你剥夺了健康人的自由权利。这关键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而且你很可能让健康人被感染。而隔离呢，是另外一个概念，就 quarantine 或者叫 social distancing。这个概念是个医学概念，在公共卫生上对于烈性传染病这是一个标准动作，就 standard operation， 这是必须要做的，这是百年数百年的西方这个实业公共卫生的传统，到中国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对一个烈性要属于的它呼吸道传染的这样的病，你必须把它 quarantine， 就比它隔离检疫了，因为这样会才能保护其他健康的人，那封城起不到这个效果。
嗯，
我们必须要强调，要区分这个概念。封城起不到这个效果，封城甚至会起到反效果。封城，我强调，只会起到一个效果，就不让这个病人跑到城外，传到别的城市去。但是它不能保证不能传在本城里的其他人。真正的起到效果的是隔离检疫，要把这个病人隔离起来，给他一个好的服务检测，然后要防疫，这是一个重要。我们很多人混淆。如果我们分清楚了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知道，如果你把它解封。封城以后呢，你去把这个病人说我这个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送到别的城市，你看举目武汉几百公里之外才是长沙，其他都是中小城市，你想这一路上得感染多少人，得有多少人力物力，这是不科学的，一般来讲很少会这么做，但是我想呢，他可能本意是好的。主持人，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我们现在电话线上有来自上海的一位观众朋友，上海的王先生想要表达他的看法。王先生您好，请说。
哎，主持人你好，我想谈谈我的一些看法。对于这一个封城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封了晚了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封城是不对的，因为这个里面住的是人，它不是住的动物，它不是说一个，比如说一个鸡瘟，我可以把所有的鸡都杀掉，因为它是没有智商的嘛。那么它里面住的是人，那么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现在看看全国死亡的比例，全部都死在武汉。他是我们的同胞，他就不算是黄种人，不算是中国人，他只要是一个人，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怜悯之心。那么我想一下，其实封城，哪怕是封城，应该怎么说呢？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一个集权国家他能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疫情很严重，有这么多的病人，但是共产党他是集权制的国家，他绝对有能力让这十万个人去分散开来，去到一个有医疗条件救助的地方。比方讲，我是上海，
嗯，
我很简单，如果我的亲戚在湖北武汉，他是一个有亲戚在湖北武汉的话，我肯定希望他早一点能逃离武汉到上海来，因为我们的上海医疗条件好，他即使有病可以得到一个治疗，而不是说把他们关在笼子里面，让他们在家里面等死。另外，我想呢，对你们美国之音呢提有一个呼吁。那么，虽然华春莹说你们美国没有捐赠什么东西，或者在我们看来，哎呦，好像很伤你们的感情，很伤你们的心。但是，我觉得你们作为美国人来说的话，你们是一个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你们不应该把它当成一个负面的消息来报道。你们就，我觉得作为大家都是人嘛，你们，我觉得你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管共产党怎么说，但是你们也有义务去来帮助这些病人，或者说这一些被关起来等死的一些人。
王先生，您赞同解封武汉吗？
我不赞同全面解封武汉，因为现在的病人太多了。如果说全一下子把它放开，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不透明的。不透明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确诊的或者疑似的很透明的能得到治疗的话，那么有病的人他都不会去隐瞒。有一点我觉得是必须要做的，就是有病的人你可以离开武汉，因为政府他有这个能力的。比方讲武汉现在有5万个病人，那么你把它往全国各地所有的大中小型医院里面去调，对吧？那么专车就把他们送进去，让他们在一个有医疗条件相对好的地方，起码能让他们得到一个救助，对吧？那么没有生病的人，那么没有生病的人，身体好好的人，我倒反而觉得他们是应该隔离。我觉得应该是让病人们早一点跑出去，跑到有医疗条件的地方去，让他们享受医疗的待遇。
谢谢您，来自上海的王先生。刘先生，2分半时间想请您跟我们谈一谈。那么到目前为止，您认为这个中国官方的防疫工作，刚刚贾平先生也说，现在的防是最重要的。那么怎么样来防止疫情再继续的扩散？那么您觉得中国卫健委也好，武汉当局也好，或者各地地方政府在防疫方面他们做的工作是怎么样？
我觉得来讲呢，无论从防疫或者是人道那个两个方面来讲呢，目前中国政府啊在做的这个事情里头啊，根本就不及格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号称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来讲呢，它的医疗卫生的每年呢的投入只占它的公共开支里头的4.5%，以这个占国民经济的这个 GDP 的比例而言呢，居然在世界上呢就排第145，这么的落后。反过来，它的闭上眼睛就扔到那个委内瑞拉500亿美元。最近一捡就捡了喀麦隆那个52亿美元，在一带一路里头乱砸，砸了个上千亿那个美元，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反过来来讲呢，对那个医疗卫生的投入是这么样的薄弱，然后来讲呢，还有他的这个三公的开支，公费那个用车，公费吃喝，公费旅游，超过1万人民币以上。那么这那个官员是这个样子。还有4.5%的对医疗卫生的这个的投入啊，大部分是给那些高官特权阶层去享受的，普通的老百姓，尤其农民来讲呢，根本就很难享受到这个医疗卫生国家投入里头他的获得感和安全感。所以在防疫方面来讲，你这次就诛金见早了。还有在人道方面来讲呢，很在这个一些国家里头呢，人家这个政府和社会里头的分工很明确，人道就是由社会里头的红十字会啊、慈善总会啊来着就去负担。但是呢，我们看到中国的红十字会也好，什么慈善总会也好，都是衙门化、官僚化，根本就腐败不堪啊！那个救援的物资里头啊，他们都那个去非法的啊，这个贪污挪用啊，乱来分配啊，没有好干的刀刃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从治理体系里头根本来讲是要来个
好的
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革才行。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很难应付以后再发生的那一次的公共卫生事件。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相关讨论就。 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就是否解封武汉提供二位的看法，刘梦雄先生还有贾平先生，感谢您，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和您探讨中共治理能力应对疫情大考，习近平是否压力山大。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